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法提高的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4号。我非常幸运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至今9年了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慈悲救度的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让我无病一身轻，学法修心，道德回升，身心健康，人变年轻，身体好，懂得用法理指导自己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懂得向内找不足，下次做好，做最好最好的人。家人朋友说我脱胎换骨了。这里讲一讲我背法的体会。我曾熟背一讲二讲，再往下背就不行了，因为背前面忘后面的，背后面忘前面，持续一段时间，很着急苦恼，觉得很不容易，那就一边读一边背吧，可这个方法就更不行。怎么办？这么厚的一本书，何年何月能背熟呢？我有压力想放弃改通读，这时我调整了心态，要稳不急，多难也要背转法轮。最后就改为这个方法，先一小节一小节的往前背，不回头，一直背到9讲完。第一次需3个月时间背完，然后按此方法反复背多次，为进一步往前背法打好基础。在最后，那就是一讲二讲的背，有难度但不能急，要稳，一讲一讲往前背到9讲，也不回头，反复坚持背，不松懈，持之以恒的背，天天背，这样整本转法轮就基本背下来了，然后把错字漏字纠正，再然后再往前背一讲，再往后背熟的复背，这样不断反复背一段时间，然后从一讲顺背到9讲，反复的背，最后就完全背下来了。在背法中，每天早上就是背法时间，其余就度众生，发正念练功时间外就是背法，听交流，走路背，坐车背，睡前背，做家务背，大量时间集中在背法中。我好几次和同修开车到外地证实法，同修今天没学法，我就背法给同修听，大家都认真听，互相鼓励。同修说自己论语都没有背下来，回去也抓紧背法。我背法时学法时严格要求自己，要对师尊大法尊敬，一直都是双盘的，刚开始盘几十分钟，后来盘一小时以上，最长盘腿5个小时，现在维持在2-3个小时。练进功动功时脚也不痛了，非常舒服，非常美妙，能量场非常强大，也出现许多功能。有一次睡前背法，一个字一个字8丈大的字闪现在我眼前，背法时我发现我整个小宇宙的所有生命、粒子、信息，许许多多的我，包括主元神、副元神，都在集中精力一起背法，闪闪发光，都在同化大法。所有生命、任何物质，在我空间场的范围之内，都在受益，都在升华，都在提高，都得到了救度。而且任何干扰都插不进来，绝对的纯净，不溜号。心静下来，全神贯注的背，达到身心都是法。当然我背法是为了自己同化大法，接受大法，有法理指导我不会走弯路，在自己遇到磨难过关时，大法就显现出来了，指导我。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，勾心斗角，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同修与同修见解不同时，或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时，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大法就能显现在我眼前，师父的法就能背出来，就能用法理衡量自己，就能做得很好，悟道不足，很恰当，就能领悟到，心性提高得很快，功长得快。背法使我正念正行，能抑制邪恶，能纠正一切不正常状态，有坏思想坏行为的人一冒出就能抑制，家里人亲人朋友在我空间内中不做坏事，不想坏事，受益多多，很和谐温馨。例如街道办国宝610上门来干扰，说要转化我， 我说，我身心所有细胞、所有粒子都是真善神，把我炸成肉酱，我还是真善人，你怎么能转化我？让我救度众生才是真，我就讲真相，也救了有缘人。例如有一天，我双眼失明，双耳听不清，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心很平静，不怕，静下来向内找，法就显现在我眼前，三天基本好转，六天完全恢复正常，家人说大法神了。例如亲人二神住院监护室抢救成嗜睡状态都不行了，我在他身边发出正的一念，十分钟突然间醒过来了，三天就出院，因为他已做了三退，相信大法好，师尊就救了他。当然背法也是一个大工程，没有一定的意志能力、忍耐能力、静心程度，能不能坚定下决心背法是非常关键的。我也希望同修们也来背法，受益多多，提高层次快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诚念九字真言是走出瘟疫的灵丹》，副标题《在医院急诊呼吸科讲真相的体悟》，作者河北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5号。近期我们这个城市也出现大面积疫情，家家户户都被传染，出现发烧、咳嗽、嗓子疼，严重的停止呼吸，失去生命。现在去医院都得去排队，不排号就住不上医院。在这疫情中，我妻子也阳了。妻子是多年脑萎缩，不能自理。2023年快过年了，妻子出现发烧，她不会说话，体温在38到39度，嗓子有痰，身体虚弱。晚上10点时，我把她送往医院，找了三个大医院都没有床位，后来就在市一医院急诊科排号，在急诊楼道等候，到夜里4点还没有排到号。后来那个大夫在楼道往外走，我就拉住他说，能先给看看吗？大夫看了看说，是很严重，得下管子，就是在嗓子下一个粗管子。到凌晨5点，呼吸科才给了妻子一个床位。呼吸科大夫让我们先去做 CT， 我和儿子马上把他送去做 CT， 做完 CT 马上把片子给了大夫。大夫一看片子说，是很严重的。大夫给我讲，像他这年龄又是常年卧床的人，很难度过这个难关。大夫和护士马上给妻子上了呼吸机和监护仪，当时仪器的显示心跳是135，血氧70到80，血压也很低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有师父管，我的心很坦然。我就在妻子跟前一直诚心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妻子的血氧往上升了，血氧87到90，到第二天血氧92到96，第三天血氧96到100，心跳70到80。到第四天就给妻子撤去了呼吸机，血压也正常了，人也有精神了，就是嗓子还有点痰。大夫不敢给去掉嗓子上那个粗管子，我和大夫说，得去掉嗓子上的管子呀。大夫说，有痰，怕去掉后有痰堵。大夫怕担责任，写了一份保证书，让我签了字，才敢把嗓子上的管子去掉。去掉后我观测了一天，妻子都正常了，我们就出院了。我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了妻子新的生命。第一部分，在病房里讲真相，好坏自选。一， 女儿们相信真相并三退，82岁老太渡过难关。和妻子同一个病房的患者，同一病房一号床的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，也阳了，也是同一天住的医院。她发烧，呼吸困难，做 CT， 片子显示肺上也是白白的。到病房也上了呼吸机监护仪，老太太血氧86到88，也很严重。老太太喘得很厉害。护理老太太的是她两个女儿。那时我就想，一定要给她讲真相，能明白真相做三退，就能解除白肺病对她母亲生命的威胁，就能救了她妈。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中午吃饭时，我对她两个女儿说，你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这样能使老人病情好转。我接着给他们讲，这九个字是宇宙的法，有无限的法力，能调动宇宙正的能量，净化身体，净化空间场，消灭病毒。你们能认真地念诵它，妈妈的病就能向好的方向转变。他俩答应了。我又问他俩，你们入过党团队吗？大女儿叫小云，入过队，二女儿叫爱云，入过团队。说着，小云的女儿也来看她姥姥了。我又问她，你都入过什么呀？她说入过少先队，他们都同意做了三退。小云的女儿还说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我有一个亲戚就是练这个的。由于孩子们的心诚，老太太在第三天血氧上升到96，也不那么喘了，不再用呼吸机了。大夫说，再观测两天看看。老太太在医院又住了三天，血氧、心跳、血压都正常，老太太顺利出院了。二，好坏自选。老太太出院后不到一个小时，又来了一个阳性患者，是个68岁的妇女，也是喘得很厉害。大夫看她片子也是那样，马上上了呼吸机和监护仪，血氧70到80。大夫又叫人给她拍背，血氧还是升不上去。在患者身边的是他的两个儿子，我看到患者那样受罪，我就想，自己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和什么情况下，都应该是我讲真相的机会，都不应该错过有缘人。于是我就拉住老太太大儿子的手到一边给他讲，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就能帮你妈解除痛苦。他大儿子看了看我，没有吱声，原来他是不相信的。大夫叫他大儿子拉来6个大氧气瓶，一夜里6瓶氧气就都用完了，血氧还是没有上来。早晨又拉来6个瓶的氧气，到了早8点，大夫看血氧不但没升，还在往下降，70、60、50，到上午10点，血氧降到40，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就这样，这位68岁阳性患者不幸失去了生命。同一个病房的3号床患者是男性，50多岁，也是阳性。他晚一天住的院，也是高烧、气喘、痰多，血氧在80到90，状态也不好。我和患者、他的妻子讲了4、5次，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佛能保平安。他们家人说，我们不相信那个，没办法，我只好离去。原来的1号床的老太太和我的家人，因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快就都出院了。可3号床患者还是那个状态，没有任何好转。三，一清洁工，这时候还送福，真好。我给一个清洁工人讲真相。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，他说，我什么都没入过。我说没入更好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平安。他答应了。我问，给你个真相护身符吧。他说，给我了你咋办呀？我说我还有一个。他拿着护身符高兴地说，这时候还送符，真好。他重复说了2遍。第二部分，诚念九字真言，走出瘟疫的灵丹。 现在医院用的生命监护仪能测出一个人的身体好坏强弱来。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正能量，就能加强呼吸机监护仪的正能量。同样在病房里，几个患者在监护仪测的数值和患者物质身体的变化来看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患者，做过三退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患者，他的物质身体变化就很快很大，康复就很快。不相信九字真言的人，他的物质身体变化就不大，监测仪没有正能量的加强，数值变化不太大，有的甚至失去生命。我身边看到的这些人士，我感到真的是在对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，人只要退出了中共邪党，他就不被中共邪党再管了。那人一旦不被中共邪党管了的时候呢，他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他的身体中就会被清除中共邪党的那些毒素、因素，他就会重新去认识法轮功和被迫害这些问题，这是相应带来的，所以他就会走入未来。但是呢，他如果说，我反对中共邪党，我也不同意法轮功，没有第三选择。这是我在医院急诊呼吸科讲真相救人点滴体悟，只要能讲好真相，世人就能得到救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实修中平稳的做资料救众生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。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我已经走过了25年，我把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打印真相资料的修炼体会记录下来，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学做资料。那时我们地区没有资料店，同修发资料看明慧周刊都到外地去取，很不方便，也浪费时间，还不安全。外地同修就问我弟同修有没有适合做资料的，同修就想到了我就答应了。于是外地同修花了1500元买了一台打印机，又联系了2位同修来教我上网下载打印。在这之前，我家有电脑，是孩子用，我从来没用过电脑打印机。2位同修来到我家，耐心地教我，可我怎么也听不懂，教了2天我也没会。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想打退堂鼓，不想学了，感觉太难了。刚睡着，就听见空中一个很大的声音说，明白真相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一下被震醒了，一下坐了起来。我想，这是师父让我做资料救众生啊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我还得学。另外，2位同修对我那么好，帮我干活，告诉我那么多重要的话。如果我不学了，也对不起他俩呀。于是我又继续学，可是他讲的我还是听不懂，给这位同修气得不讲了，上沙发上躺着去了。我一看他不讲了，我心里很恨我自己，怎么这么笨呢？另一个同修又过来讲，同修告诉我， 拿本记上一步一步的过程。这样也不知讲了多少天，我终于学会了。至今我还很想念这两位同修，我知道这是同修情，一想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清除。二，做资料。有一次我和同修去买 A4 纸，我们先到别的商场买自己用的东西，最后去买 A4 纸。一进商场的门，就看见有一个不到一人高的摄像头正对着门，摄像头的旁边还有桌子椅子，很显然是有人在这看着。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想就进去买了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看见在我们车前面有一辆车号很特殊的车，和我邻居家的车号是一样的，就是字母不一样。我们的车很快超过了那辆车，可是等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，那辆车突然又超过了我们，在我们前面掉头又返回去了。这时我的怕心就出来了。我回忆其他的商场，一进门都没有那样的摄像头，只有我买 A4 纸的那个商场有。那辆车号特殊的车是不是跟踪我们？越想越怕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搅得我心神不安。后来我想，我买纸打印资料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当的事，任何生命不得迫害。况且我有这么伟大的法，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做后盾，我怕什么？不怕，一切交给师父，我的一切，我家的一切，师父说了算，谁也不敢动我们。就这样，我彻底放下了，又平静地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我很注意安全，同修告诉我，打印资料时不要把手机放在旁边。于是每次打印资料时，我都把手机放好，不让他听见声音。同时把两道门和窗户都关上，把电视打开，掩盖打印机的声音。因为楼房不隔音，我们小区又很近。有一次我在卧室打印资料，我外甥来给送玉米，敲门我没听见，打电话没接。后来他上阳台把袋子甩进来了，我突然看见有人上来，还给我吓一跳。还有一次我正在打印资料，我外甥女来了，敲门我没听见，打六个电话没接。他正从窗户往屋看时，我从卧室出来。这样虽然给亲属们带来了不便，但安全是最重要的，我会一如既往地注意安全。还有一次正在打印字就打不上了，一打测试页是大黑堵了，我就反复清洗，怎么洗也不行，停下来开始找自己，想大黑轻易不堵，大黑堵了，说明是我的主要执着心严重。什么呢？想起来了，是妒忌心。对于我来说，妒忌心是最严重的。平时遇到具体事时，它就反出来，我就发正念去。可是下次遇到事时，又反出来。每次都去，可是都不坚决。这次是师父看我没太重视才点化我，我立刻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了三个头，心里说谢谢师父的点化，我一定重视修掉妒忌心。回来再打印，一切正常了。三，送资料。我做完资料不让同修上我家取，都是我送。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，每次都是平安去平安回来，也有很多神奇的事。有一次我背着袋子到小客车站的屋里等车，一般人坐车都不进屋里，都在外边等。以前我也在外边等车，因为总坐车送资料，担心引起出租车司机的注意， 那天我就进屋了，屋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就看发车时间表。不一会儿，进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这看看那看看，一会儿出去了，一会儿又进来了。他出去，我也出去，在后边跟着，看他干什么。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我又转过来。我想，这人不像坐车的，那他干什么呢？难道是来听真相的？我要不要给他讲真相呢？一想，我背这么多资料，不能讲，我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刚一出屋，一个电动出租车就进到院来，司机上厕所。我一阵高兴，心想，谢谢师傅。正好那个小伙子不在这儿，司机出来，我上车就走了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这个小伙子开派出所的车，一问别人才知道他是派出所的辅警，是一个同修邻村的。那时我还没有注意摄像头，过了几天，我到小客车站看了，屋里外头都有摄像头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坐客车了，就坐出租车，有时白天送，有时晚上送。还有一次，我坐一辆面包车去给同修送资料，走到检查站，一个交警就把我们的车堵住了。我连忙求师父，同时发正念。交警拉开车门，一边看一边说，这儿什么也没有啊，就放我们走了。后来摄像头越来越多，我们小区有3个，从我们小区出去，只要是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都有摄像头。我的怕心出来了，感觉走哪都有人监视我，真是不敢坐了。一位同修知道了我的情况，就领来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同修到我家来跟我交流。这位同修法学得好，通过这次交流，我的怕心去了很多。此后，我又继续做资料、送资料。4、发资料。我也出去发资料。我和一位开车的同修配合，晚上出去发资料。我们9点出发，上车后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求师父把我要去的那个村下上罩，不让邪恶因素进去。在我发资料时，让众生都在屋里休息娱乐，等我发完了离开村再出来，把资料拿进去认真看。快要到村子时，我在心里说，父老乡亲们啊，我们师父派我们来救你们来了，希望你们都得救啊。到地方，同修在车里发正念，我下去发。发的时候没有怕心，整个村子就我一个人在街道上走，很安静，呼吸着新鲜凉爽的空气，感觉很神圣。每次我拿5、60本，一会儿就发完，然后我们就回来了。一段时间，我们把附近的几个村子都发了。有一天我去亲属家串门，看见墙根下有一袋资料，我故意问，这资料是哪来的？他说，是法轮功发的，一家不落，家家都发到了。我说，你没看吗？他说，我没看，别人看了，说主要是针对江大蛤蟆的。一路走来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，我们一直平稳、安全、顺利地做着救人的事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